话已在以赛亚书46:3-4，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抱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抱，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白发，我仍怀抱。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求神保守他的话语，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我们的聚会。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来和大家分享的信息叫人的一生。在圣经里面记载，那个在母腹中就抓着他哥哥脚跟出来的雅各，他的一生的故事曲折离奇，高低起伏。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儿子约瑟把他从迦南地带到埃及来，因为那时候各地都在闹饥荒。等到有一天，约瑟带着他的老父亲雅各去见法老，到了法老面前，雅各就为法老来祝福。祝福完了以后，法老就问雅各：“你多大年纪？”雅各回答说：“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岁，我一生的年日又苦又短。”有的人说，从我们一开始生的开始，就在迈向死亡。诗篇90篇也跟我们说，我们一生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你听了这么多听起来这么消极悲观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到底要用什么眼光，用什么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的一生呢？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是我们真的是，我们本不过是尘土，你却在万人中拣选我们，你把我们从尘土中高举。主，我们的生命中若是没有你，那我们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如雅各所说的，我们一生的年日又苦又少。但是主耶稣，我们今天来寻求你，寻求你的面，求你向我们显现，让我们实在搞清楚我们一生的意义，我们一生的价值和我们一生的冠冕。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真是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和带领，让我们真是愿意用我们一生的岁月来追寻，来服侍。让我们主你让我们在这世上，主你要用我们，让我们就是愿意尽心尽心尽力尽力的来爱你。有一天当我们在见你的面的时候，我们相信你要拍着我们的肩膀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家乐小组有一位大姐，有一次在车子上面，她就跟我讲一些中国网上的顺口溜。那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人从0岁就闪亮登场，10岁就奋发图强，到了20岁有远大的理想，到了30岁的时候就年富力强，到40岁的时候 就等待提拔，五十岁就开始吃吃喝喝，六十岁就告老还乡，七十岁搓搓麻将，八十岁晒晒太阳，九十岁躺在床上，一百岁就被钉在墙上。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笑话，好像跟我们的教导跟我们的圣经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但是你若是从属世的眼光去看，这也是很写实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仔细去看，那种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空洞无奈。圣徒奥古斯丁他曾经这么说，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一定，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一直等到我们能够安息在你的里面。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直都在寻寻觅觅。诗篇139篇15节跟16节里面说，他说：我在暗中造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的体质你的眼早看过，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记在册上。这是和合本说的，但新译本里面讲的比较清楚。新译本说：你完全知道，你知道的我，你知道我的每一块的骨络，你精准的知道我被造的计划，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在我还没有呼吸之前，你已经计划好了我的一生，并把我每一天都记在你的册子上面。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神在我们生命的起初就已经遇见我们了，就已经与我们相遇了。而且他在以弗所书1章4节里面还跟我们说，他说神在创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头拣选了我们，他造我们，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爱的焦点。我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昨天我跟邓敏在练诗歌的时候，就谈到那个礼拜天那个小组的时候，我们在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他说以前对耶稣钉十字架非常的模糊，但是看完那部电影以后，他就实实在在的经历了，看到了耶稣为我们受的鞭伤，他为我们所钉的十字架，那个爱是多么的惨阔高深。神造我们是有他的目的，但是大部分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顺口溜一样的，好，从一出生开始就忙忙碌碌的过五关斩六将，从闪耀登场到挂在墙上，都是只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怎么样，但是我个人的生命的过程中，一直到我遇见神得着神，那也不过是我生命的才开始。一直等到我被神得着，我开始进入服事之后，我的生命才开始有意义。在16世纪的英国的历史上，有很多有一些很耐人寻味的故事。那当时影响政治的三个主要人物，有一个人叫做王后凯撒琳，另外一个叫做主教伍尔西，还有一个是宰相莫尔。当时亨利国王他因为王后凯撒琳没有给他生养儿子，他就另结新欢。当时的主教兼宰相伍尔西，他就是那推波助澜怂恿英王亨利要跟凯撒琳王后离婚的那个奸臣。那但是因为那时候因为宗教的干预，所以婚没有离成，但是王后却被打入冷宫。在历史上说，王后凯撒琳是一个生性非常仁慈 他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他带着羞辱独守空闺。后来传来害他的这个敌人乌尔西垮台了，而且在提审的过程中病死。这个消息传来，其实对于这个积怨多年的王后，听起来应该有一种恶有恶报的快感。但是王后的身边有一个老臣，这个老臣是一个非常厚道忠心的老人家。他对王后说，他说你可不可以去看一下用乌尔西这个人的好处在哪里。他告诉王后说，乌尔西是一个苦读出身的学者，他这个人非常的豪爽，他在牛津大学创办了声誉卓越的学府。但最重要的是，在乌尔西衰残之年，他带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死去。王后听了老人家的话，她的耳朵打开了，她的心也打开。她听到了之后，她就不念旧恶，化仇为敌，以德报怨。她不但有宽大的心，她有一个能听的耳朵。感谢赞美主，这个王后凯撒琳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那这个乌尔西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十五岁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十五岁就从牛津大学毕业，到他五十六岁罢官，他一身风光。他不但富可敌国，而且他有一度他的声誉跟他的权势，甚至超过在亨利王之上。后来他被罢官一年之后，他还是这样子走云游四方，一直到他被以叛乱罪判了死刑。这个人一生追求财色，贪而无厌。虽然他贵为主教，但是他却不以属灵的事为重，他毫不关心。宗教是他攀登官场的一个工具。但是后来当他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心中的明灯就亮起来了。他的身边也有一个很忠心的侍从，这个乌尔西就一再的劝导这个年轻的少年人不要重蹈覆辙，要放弃野心。他告诉这个少年人，就因为野心这一条罪，叫天使也堕落了。你想一个被造的如何能够在造物主的面前凭野心得胜呢？乌尔西一再地告诉这个少年人，如经上所说的，要爱恨你的，要诚实公平，要以上帝的真理为生命的目标。乌尔西说，我若以侍奉国王一半的热忱来服侍上帝，我就不至于如此凄惨见终了。传道书十二章第一节跟我们讲，他说你要趁着年少衰败的日子还没有来到之前，也就是说你在你毫无喜乐的那些日子都还没有来之前，你就应当纪念你的主。我刚才想什么叫做喜乐的日子，还那些没有喜乐的日子，那大概就是告老返乡，晒晒太阳，躺在床上，这种日子可能就没有什么喜乐，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但是昨天我跟乔阿姨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牧师乔阿姨说，哇，他的圣经怎么熟得这么熟哈？所以我就想，我们真是要趁着年少，趁着我们的脑筋还没有硬掉之前，常常熟读神的话，常常多做主工，免得你到老的时候，你真的是你想做什么你也做不来了。好，弟兄姐妹，生命的意义不在长短，乃在它的内容。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做什么 很重要，但是我们为什么去做更重要。箴言书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书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你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书十六章九节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定他的脚步。事实上，神是很乐意要祝福我们的，只要我们专心地寻求他，我们就必寻见。所以当你在思考人生的方向和原则的时候，刚才我们讲的那几个经文实在是你可以拿来参考的。但是当一个人他若违背了上帝创造的律，他所行的方向偏离了神的法则，那他就要落在罪的网罗之中。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圣经里面两个很重要而且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就是约瑟和大卫。我们知道我们想起约瑟的时候，我们就想到那个穿着彩衣做梦的少年人。但是他一路做到埃及的宰相，在一人之下，在万人之上，他其中所经历的无数的苦难，因着他一直坚守神的道，神就一路的祝福他。我们都在读经计划里面哈，所以我们读到在荒年之后，创世纪四十七章十四节到二十节跟我们讲，他约瑟就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因为那里的人他们没有粮食，他们就拿银子来换粮食。等到粮食吃完了，他们来见约瑟的时候，约瑟说，你的银子没有了，那你就拿你的牲畜来跟我换银子。他们就把他们的牛羊驴马通通交给约瑟。一年之后，粮又吃完了，他们又来见约瑟。约瑟说，那你就他们求约瑟，圣经上面跟我们讲说，他们求约瑟，你用你的粮食来跟我们买地吧。约瑟就把所有的地都收购过来归了法老。约瑟他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受苦的日子里头，他都能够坚守神的道，都能够坚守他圣洁靠主的心。而且在他为奴被囚的岁月中，神也与他同在，他的正直跟他做事的能干和聪明，在他的身上发挥了很多神的荣耀。但是在他上了埃及的宰相之后，他在饥荒之日，他却不肯开仓赈粮，他为法老敛财。你能够想象一个像约瑟这样的人，他也有他的败坏之处。所以罗马书跟我们讲说，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我们再来谈大卫。大卫他本来是一个在旷野中放羊的孩子，他以一颗石头把哥利亚打死，就开始了他一生传奇的故事。他抢人家的妻子，杀人家的丈夫，这些老故事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因为我们都读过了。但是我们昨天一年读经计划读到撒母耳下，从明天开始我们就要进入列王记。在列王记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大卫临终的时候，他就吩咐他的儿子所罗门 要杀老臣约押，要解决他口头赦免的政敌四面。什么使大卫如此的阴暗呢？你知道吗？大卫跟你我一样，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当你的眼光偏离了神的道，你生命中有了破口，你就是成了撒旦的工具。你什么事，你什么话，你都说得出来，你也做得到。刚才我在讲到王后凯撒琳和宰相伍尔西的时候，我故意漏掉一个人，就是英国的宰相摩尔。摩尔这个人呢，他跟凯撒琳跟伍尔西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摩尔在伍尔西被罢官之后，他就接任了英国的宰相。他本来是一个读神学的人，后来他改读法律，他关心民间疾苦，他注重社会改革，他写了一本描述理想的共产主义的书，叫做《乌托邦》。他是一个很有品德修养，他有公义正直的人。这个亨利王因为教宗不许他离婚，所以他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脱离宗教。他使英国的国会通过，只有英国的国王才是国家和教会最高的元首。当这个法案一通过之后，全国上下纷纷宣誓效忠国王。但是摩尔和几个人，他们拒绝宣誓，他们坚持不肯违背上帝，他们为了做他们认为是对的事情，他们不但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他们也使他们的家人跟着他们一起受苦受难。你也许会想，他这样子做值得吗？而且有时候我们会想，他的观念到底对还是不对啊？但是他的美德却是得到举世的敬重。有很多名人如罗素，他说摩尔的品德在十六世纪是少见的。英国的作家 C.S. Lewis 也说 C.S. Lewis 说，最有美德的人来到摩尔面前都要向他脱帽致敬。在英伦三岛的人也都公推摩尔是最完美最受敬仰的人。摩尔他爱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他也一再为他们因他所受的苦楚来请求他们原谅。摩尔在监狱里面所写的灵修小品充满了幽默智慧和敬虔，但是最令我感动的是他在法官面前的一段话。他跟判他刑的法官说，他说杀斯提凡保罗是有份的，但这两位圣徒在天上成为永恒的挚友，所以呢，我也衷心的盼望与祷告，愿我和定我罪的大人们将来我们在天上能够欢聚，共享永恒的救恩。啊，我读到摩尔他那个宽大的心，对判他罪的人他都能够有这样宽大的心，实在是让我看到他活出基督的样式。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神的话是永不改变的。神跟我们说，你倒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他不会忘记你的。他说你赦免人要有70个7次，他说人家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他要你的外衣，你把里衣也给他，他逼你一里，你陪他走2里。要爱你的仇敌， 为恨你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也做不到，但是我实实在在的相信，那遵行神旨意的，神就要爱他，就要听他的祷告。所以愿神祝福那个能有耳能听的，有心能够看见的。哈利路亚，赞美主。人的一生就像雅各一样，高低起伏，曲折离奇，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跌跌撞撞的。但神的教导和神的律律典章却是昔在今在永不改变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里面告诉我，对一些有一些勉励，对得胜者的一些勉励。他告诉我们，叫我们要长存悔改的心，叫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叫我们要对主至死忠心，不要祭拜偶像，行事要圣洁专一，要单单的敬拜耶和华，警醒坚守神的道，要热爱耶稣，关爱世人，不要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要常以祷告为馨香的祭，以各样善行为自己编织义袍。主是这样鼓励我们，要我们竭力进入那完全，因为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着奖赏，那奖赏就是生命树上圣灵的果子，那奖赏就是我们不需要再经过死亡，那奖赏就是能够得到隐藏的玛拿和写着你名字的白石头，那奖赏就是能够制服列国的权柄。哈利路亚，赞美主。在以赛亚书46章第四节，刚才 Alice 给我们读过的，他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能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能怀揣，我已造作，我必宝宝，我已怀抱，也必拯救。这是我们一生的救恩，神看顾我们，从我们一出生到我们年老，到我们发白，他无时无刻不看顾我们。这是他自己亲自对我们说的话，他告诉我们不要怕，我一生一世都要看顾保守你。在诗篇90篇15节到17节告诉我们说，这是摩西的诗，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都不必解释，说得清清楚楚的。马太福音10章22节也说，我有那忍耐到底的方能得救。雅各书1章12节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有时候不是要标榜什么人做什么事，但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做的一些叫我们尊敬叫我们学习的事，我们就要赶快去学，我们就要真的是谦卑下来。刚才我们读的那些经文都是主何等的恩典，我们的一生在耶和华手中， 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若是你走在他的道路上，遵行他的旨意，你就能够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不朽的价值，是永恒的冠冕。我今天跟你们分享这篇道，我不是跟你们讲，我在跟我自己说。一个圣者，如约瑟，如大卫，他们都有犯错的时候。像王后凯撒琳跟这个宰相摩尔，他们的义行固然叫人敬重，但是主教伍尔西临终悔改的价值却是叫我们警惕。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浪子回头的时候，老爸爸是冲下山坡来拥抱他的。当扫罗变成保罗之后，他就有一个确据，他将来在天上能够跟施提反成为挚友。神单单看我们在悔改之后，他原谅我们70个7次，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彼此原谅呢？神永恒的光辉在耶稣基督里面，只是因着信，那个光辉就使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的不同的时段就发出光辉来。但是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生命才有完美的归宿，我们一切的怨恨污秽才能够在恩典中一笔勾销，人才能够把永恒的价值作为留在这个世界上。有一天当别人来看你的一生，你有什么作为可以留下来让人家思考的，让人家说我真的看到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上。好，我们一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宝惠师，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感谢你在我们的一生中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从我们生下来你就这样的宝宝我们，从我们出胎你就这样怀揣我们，你一路看顾保守我们，甚至到我们头发白了你还是这样的看顾我们。是的主，许多在我们受苦的日子里头，遭难的日子里头，我们都看到许多因你而来的喜乐。主啊，求你坚立我们手中所做的功，我们手中的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主啊，我们本都是败坏的罪人，但是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感谢你将我你的双手将我们从黑暗死荫幽谷中引到平安的路上，感谢你因着主你自己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因着主你自己我们不再流泪，不再惧怕，不再忧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一生的日子都记在你的册子上。主啊，主啊，求你常常的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用你的圣灵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懂得那忍耐的功夫，让我们真是能够经过各样的试炼之后，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主啊，求你特别的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走在你的路上， 在我们心中有软弱的时候，求你来加添力量；在我们伤心流泪的时候，主你来安慰；在我们身体软弱的时候，求主你来医治。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带着烦恼的。主啊，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要一生一世的来跟随你。我们也特别的为我们的儿女来祷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的人生都已经走了一半，或甚至已经快走完了，但是我们的孩子的一生才开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知道如何来教育我们的儿女，把他们引到神的面前，让他们一生一世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让他们真的是知道走在神的路上，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主，我求你祝福我们的儿女都是蒙爱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祈祷。我们一起站起来唱好不好？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亲爱的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请坐。赞美主。